第92篇新人的成全。读经以弗所书4章7至16节。在以弗所2章15节，保罗说到一个新人的创造，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，好把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，成就了和平。然后他在4章13节说到达到长成的人，在4章24节说到穿上新人。13节长成的人就是24节的新人。因此以弗所书3次说到新人。有些版本在翻译4章24节时犯了严重的错误。譬如英译修订标准本说穿上新性情。这是何等拙劣的翻译。这里的希腊字是安索洛波斯，与2章15节的人同字。英译新美国标准本也犯了严重的错误，把这节译为穿上新自己。很少基督徒著者看见4章24节的新人就是召会。范恩在他的新约字义解释中指出，4章24节的新人是召会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。他清楚地把4章24节和2章15节连起来。无疑的，4章24节的一个新人，也就是2章15节的新人，因为两处都是用同样的词。在2章15节，我们看见新人的创造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创造视为新人的出生。一个孩子如何借着长大而被成全，在基督里所创造成的新人也照样是借着长大而被成全。这是保罗在2章和4章都说到新人的原因。生机上以及功用上的完全，我们可以分辨生机上的完全或完整与功用上的完全。婴儿一生下来就在生机上是完全的，也就是说婴儿已经具备了一切必要的器官。然而一个孩子刚生下来时在功用上并不完全。就生机上说，母亲帮不了他的孩子，因为他不能给孩子添加什么器官。但他能在功用上帮助他的孩子，借着喂养他，使他正常的长大。虽然只有造物之神能造一个生机完全的生机体，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帮助孩子们在功用上成为健全的。我们借着保养呼吸孩子们来履行这个责任。要有正确的发展，正常的功能，每个孩子都需要保养呼吸。这个原则也能应用到作为新人的召会上。在2章15节我们看见新人生机的创造，但在4章13至16节我们看见新人功用的成全。就这一面说，4章16节是极其重要的一节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，并结合在一起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是长到元首基督里面，但我们在基督身体里的功用是从元首出来的。每一部分这词指的是基督身体的每一肢体。基督身体的每一肢体各有其度量，尽功用叫身体长大。基督的身体是借着供应的结合尽功用的部分，叫自己渐渐长大。基督身体的长大就是基督在召会里的加增，结果叫基督的身体把自己建造起来。以弗所2章里没有像4章16节这样的经节。在2章我们有新人的出生，但没有新人的功用。新人出生时在生机上是完全的，然而他还不能尽功用。小孩子如何需要借着保养顾惜的成全，那在生机上完全的新人也照样需要借着生命的长大的成全，使他能正确的尽功用。我们肉身的生命描绘出这事，唯有神能创造一个生机完全的人。然而孩子生出来以后，神没有来喂养或顾惜他。 这是父母的责任，尤其是母亲的责任。小孩越得喂养，越长大，就越能正常的进功用。同样的原则，基督所创造的新人必须被成全，才能进功用。借着四章所说的长大，新人就能进功用。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创造新人的责任全在于主，在这世上我们是没有分的，但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责任，借着保养和顾惜来成全新人。新人这样被成全时，他就长大，并在功用上得以完全。借着喂养而长大，我们已经指出，唯有得着正确的滋养，新人才能在功用上得以完全。然而，这不是一件肤浅的事，相反的，这是整卷以弗所书最深奥的观念。今天基督教的牧师、传道人所做的主要是教导人，因此建造起来的是宗教，而不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从前是牧师或传教士的，能做这样的见证。由于基督教人士依赖道理，他们主要所建造的不是基督的身体，而是别的东西。基督的身体不是借着道理的教训就能在功用上完全。事实上，以弗所四章说道，新人乃是借着生命的长大而得成全。在这一章里，道理是被贬低的。保罗说，当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时，就不再被教训之风摇荡。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以及在功用上成全新人，所需要的乃是生命的长大，这唯有来自喂养。恩赐为着成全圣徒，四章八节告诉我们，升天的基督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。这里的恩赐不是指服事的能力，乃是指十一节各种有恩赐的人，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。基督借着死与复活征服了撒旦和死，并拯救他们这些人脱离撒旦和死之后，就在升天里用他复活的生命，使这些蒙拯救的罪人成为这样的恩赐，并将他们赐给他的身体，以建造他的身体。因此，十一节所说四种有恩赐的人，乃是那些被赋予特别恩赐的人。这些有恩赐的人赐给了召会，为要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圣徒越被成全，就越长大，借着长大，他们的功用就显出来，并且他们乃是照着他们的度量有效的工作而进功用。升天的基督产生恩赐，让我们更仔细的来看基督如何将恩赐赐给他的身体，信徒是如何被构成恩赐赐给基督的身体。使徒保罗的例子是个绝佳的说明。保罗不是因着进入神学院而被成全。我们都知道，当他是大树的扫罗时，他是一个非常热衷宗教的人。他生在犹太教里且长在其中，他反对基督并且逼迫召会。他甚至得到大祭司授权到大马色去，为要将那些呼求主耶稣之名的人逮捕下监。但是当他行路的时候，主耶稣向他显现。保罗在加拉太一章十三节说，你们听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，怎样极力逼迫神的召会，并损毁神的召会。然后保罗接着说，然而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，叫我把他当作福音传在外邦人中。神把基督做到保罗里面，使他能将基督供应给别人，这样基督就把保罗当作恩赐赐给他的身体。借着这个过程，基督把我们构成赐给他身体的恩赐。首先，基督做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、人位和一切。然后，我们把这位做到我们里面的基督供应给别人。唯有升天的基督才能产生恩赐给他的身体。 请注意以弗所四章八至十一节说到恩赐是与基督的升天有关。八节说，他既升上高处，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，将恩赐赐给人。高处是指基督所升上的第三层天，那些被掳的是指被赎的圣徒，他们在还未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得救以前，乃是被撒旦所掳的。基督在升天时掳掠了他们，就是把他们从撒旦的掳掠中拯救回来，归给他自己。他既拯救我们脱离了撒旦，就把我们构成恩赐赐给他的身体。升天乃是基督工作的高峰与顶点，基督工作的其他基本步骤乃是成为肉体、钉十字架和复活。升天与那灵的来临有关，基督借着钉十字架完成了救赎并再复活，升天之后成了赐生命的灵降下来。借着基督的钉十字架，所有的仇敌都被征服，因此十字架乃是基督得胜的中心。不仅如此，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宇宙中一切的难处，这就是为什么在钉十字架之后他能安息在坟墓中享受真安息日，然后在他的复活里，他将一切神圣的丰富释放出来。接着他升到第三层天上，一切神圣的丰满连同所有神所拣选的人全都托付给他。大树的扫罗就是在这些蒙拣选赐给升天基督的人当中。我们必须清楚，基督升天之后成了那灵降下，这是极其重要的。我们已经指出，按照以弗所二章，基督甚至来传和平为福音，这指明升天基督的来到。大树的扫罗逼迫召会时，他不知道他所逼迫的乃是连于天的，他不知道在地上的召会是连于升天基督的。主耶稣向大树的扫罗显现，扫罗自然而然的甚至不知不觉地呼求他的名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因着扫罗向主敞开自己并且呼求他，主带着他神圣的丰满就得以进到他里面，并且进一步将他构成赐给他身体的恩赐。一个曾是逼迫召会的人，就这样成为能成全圣徒的人。保罗成为这样的恩赐，不是借着教育，乃是借着被神圣的丰满所浸透。所以大树的扫罗至终成了使徒保罗，能喂养圣徒传扬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，并将基督供应给同作信徒者，使他们得喂养长大被成全，并尽他们的功用。基督如何把我们构成恩赐？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基督身体的肢体没有正确的尽功用，成百上千的信徒聚在一起，但是他们坐在座位上没有尽功用，原因乃在于基督教里没有喂养，无法使人真正长大，唯有那些受过适当喂养的人才能尽功用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需要回到起初，当初特别是保罗时代，圣徒得着丰富的喂养与保养。如果我们要被成全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道理，乃是被基督构成。我们都像大树的扫罗一样，曾经是基督的仇敌，也是逼迫召会的人，但是有一天主耶稣临到我们，掳掠了我们。我能见证，在我往我的大马色的路上，主向我显现，打断了我的计划。虽然我有雄心要在世界上有所成就，但是我除了跟从主以外别无选择。我们许多人也有同样的经历，主耶稣临到我们，我们都被他抓住了，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将他接受进来，直到我们被他浸透，这样我们就能成为基督身体上尽功用的肢体，就是由那位钉十字架、复活并且升天又降下的基督所构成的恩赐。每个肢体都尽功用，我们已经看见，基督借着他的死征服了所有的仇敌，并且解决了所有的难处。我们也看见，借着他的复活， 他将一切神圣的丰富释放出来，并且借着他的升天，他得着了神所拣选的人以及神圣的丰满。基督从升天起就一直做工，要为着他的身体，将所有被征服的仇敌构成恩赐。首先，他临到那些被征服的仇敌，并且进到他们里面，然后他以自己渐渐充满他们，并且浸透他们。至终，那些曾是他仇敌的人就被变化，并被构成有用的恩赐，可以赐给他的身体。这些恩赐不是仅仅教训人，乃是把基督灌注到人里面。这样，基督身体的肢体就接受保养并得着顾惜，然后他们就被圣化、洁净，并变化成为有功用的肢体。结果，全身就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，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我相信时候就要来到，那时每一位在地方召会中的人都是尽功用的肢体。你看孩童如何借着接受滋养而长大，他们越长大就越尽功用。对我们这些在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属灵长大的原则也是一样。我们越因着保养顾惜而长大，就越能在召会生活中正确的尽功用。圣徒若是对主绝对，短时间之内许多人就会显出功用来。我在主里十分确信，主恢复里的光景很快就会是这样。